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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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ing。有声音，有声音啊、嗯！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恩主，你差遣众先知，真是在你的百姓当中，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主啊，宣告你的信息。主啊，我们知道这些百姓的悖逆，你也差遣这些先知宣告你主你的审判。主啊，你也真的是警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谢谢你，真是你也将这些话语留下来，留作我们今天的警戒。愿你与我们同在，真是保守保守我们今天学习的过程，求你看顾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在西番雅书第二章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还记得第一课的内容哈、啊。那西番雅书呢，是我们要讲的小先知书当中，在被掳之前的最后一个先知书，也是宣告神的审判。那下个星期我们进行的哈该书时间段就已经完全不同，那就是另一个在被掳之后的先知。那西番雅书呢，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上节课的内容，它主要讲的其实就是神的审判。一开始神说要对全地进行审判，对全地进行审判，那这个是一个将来神要在全地在最终的时候进行的一个审判。接着他就来到对犹大的审判，对犹大的审判。那我们上个星期也听到了，看到了经文当中神对犹大的审判，因为他们的悖逆，从他们一开始明明若早早回转，他们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灾祸的发生，到现在当神再宣告的时候，灾难已经无可避免，但是他们仍然有悔改的机会，那悔改的人可以在神愤怒的那日隐藏起来，但是灾害不会躲过。那这个是当人越悔改越晚的时候，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越高的。那接着在西番雅书后面，我就来到我们今天第二课，当他宣告完对犹大的审判，他要宣告对列国的审判，对列国的审判。那我们都看见过，在小先知书当中，先知们对周围列国的审判其实一点都不少见。他们有的先知是对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宣告审判，同样也对周围的其他国家也宣告审判。比如说俄巴底亚书就是对以东宣告审判，那鸿书我们之前学过是对尼尼微宣告审判，就是亚述，还有阿摩苏书和我们今天所学的要学的西番雅书很相似，是对周围列国审判。阿摩苏书包括谁？包括对亚兰，包括对腓力士、推罗、以东、亚门和摩押宣告审判。那虽然神对列国所宣告的篇幅对他们审判所宣告的篇幅远远不及对犹大和以色列的多，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他们不认识神，但是同样他们要对神负责，他们要对神负责。那我记得有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学习的时候，包括在牧道班，有一些人来纯粹是满足他的一个好奇心。我记得在牧道班碰见有一次他来教会呢，是为了了解各个宗教的信仰，他已经学过很多信仰其他的宗教了，他在好奇心的驱逐下才来到这里。那他跟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始终不太能够理解，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基督信仰对其他信仰就是不能包容，为什么不能海纳百川。那我还之前还有一个大学的同学啊，他是信佛的，我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我信我的，你信你的，你为什么要让别人来信你的信仰，好几次。那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变成一个多元化世界的一个典型范例，很多信佛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那通常有这样想法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什么特点呢？ 就是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不会认为信仰对他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实质的变化。在他们的印象里，生活跟信仰是分开的，是分开的。我信什么和我生活没有关系，所以你们不要管那么多。为什么我非得信你们的信仰？我们信什么不都一样吗？反正我都不会影响我们。那你为什么要执着于让我们去信你的？但是在这里经文，神对列国的宣告就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其他的宗教那样海纳百川？那是因为其他的信仰不过是生活的添加剂，他们甚至没有要求你要为信仰，很多是甚至没有要求你为你的信仰付出任何的代价。但真实的信仰是要求人的改变，而且他们必须被改变，必须被改变。如果人们能真正体会这一点，他们对信仰的态度可能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那这些列国不认识神，但是不管他们是否想去面对，不管他们是否觉得这个以色列神跟他们多么没有关系，但他们要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们必须要向神交账，他们逃不过的。不管他们相信生活和信仰怎么分开，怎么毫不相关，但神仍然要按照他的标准来审判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这些列国审判的经文。首先从非利士起手。那非利士人呢，是犹太人世代的仇敌哈。我们看四到七节：加萨必致剑气，亚施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施突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来，拔出根来。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亚施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非利士人一共有五个重要的城市，通常这五个城市是不同的王来治理。这些城市从南向北分别是加萨、亚施基伦、亚施突、以格伦，还有一个加特。那经文此处没有提到加特，可能是因为乌西亚王曾经拆毁了加特的城墙，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加特还在犹大的统治下。那这些属于非利士人之地，他们是靠近地中海，但是预言说这地方成为草场，没人居住。但有趣的是什么？第七节说，虽然第七节所说是什么？虽然这是有关列国的审判，那是我们神要为他们预备，将仇敌的家人给他们作为牧场。那接着后面是摩押和亚门人的审判，第八节，第八到十一。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我指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剩余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是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们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那摩押和亚门人，我们其实都对他有了解，特别在创世纪当中非常写了他们的起源。他们是罗德和他，那为什么这个情况？因为罗德贪恋什么？贪恋富足，他选择了一边，选择了渐渐往索多玛那个方向，罪恶的都市。而神的火烧灭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的城池，但是由于一人罗德，神赦免了一座城，那个座城是索尔。但后来因为罗德看见哇这么大的毁灭，他又和女儿离开了索尔，逃到了山上避难。 因为他们可能认为世界末日要来到，他们一直躲在洞穴当中。罗德的女儿为了能够有后代，并将他的父亲罗德灌醉，与他同寝，从他那里得了两个孩子，就是摩押和亚门。那按常理来说，我们这么说啊，以色列和摩押还有亚门人，他们本来是应该是有亲情关系的，他们所在的地方也和以色列接壤，又有着亚伯拉罕他们祖先和罗德，罗德是他们祖先和以色列祖先啊、亚伯拉罕他们之间的亲情，其实他们本应该善待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什么？这个没有成为他们善待以色列的原因，他们更加的欺压以色列。从他们在旷野，从埃及出来的旷野的时候，他们就雇佣谁？雇佣先知巴兰干什么？诅咒他们。而且他们摩押人还用奸计，怎么样呢？把他们的女人送到以色列的营里，勾引他们拜偶像、犯淫乱、犯奸淫，然后为是什么？为了是让神的怒气惹动，去惩罚这些百姓。那他们的计谋成功了，瘟疫降下来，杀了以色列的几万人之多。他们千方百计的来陷害以色列百姓，你说这是有多么大的仇恨？但是他们是骨肉，是兄弟民族，但是却成为了他们一心要杀害的对象。那这个就让我想起世界上的战争，有多少情况和之类似？我们今天看到的俄乌战争是不是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本就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在利益面前，他们还会想起亲情吗？越是这种亲近的民族，当战争发生的时候，他们对同族人的仇恨甚至更胜于对其他的敌人。今天战争停不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各自想得到最大的利益，完全不顾同族的身份。那摩押和亚门对以色列的欺压，是从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后，他们也没有停下来，他们又侵吞什么？经常说侵吞以色列的领土。然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得起来，当时亚伯拉罕和罗德让在这个事情上让罗德优先选择土地，对不对？他往哪里去，亚伯拉罕就往相反的方向去，是不是？那罗德选择哪里？选择往索多玛的方向。亚伯拉罕选择哪里？选择应许之地。结果今天就经文到那时，罗德的后裔又要干什么？又要侵犯亚伯拉罕子孙的土地，这个是非常讽刺的。但神如何说呢？他会使摩押向索多玛，向俄摩拉，罗德曾经怎么选择这个富饶之却充满罪恶的地方，这个曾经好像神的园子一样富饶，现在是废墟。那现在摩押和亚门他们又来抢，作为罗德后裔又来抢亚伯拉罕子孙后裔的土地，那神又让他们经历和索多玛一样的事情，成为岩坑，永远荒废。那么为什么他们摩押和亚门要毁谤神的百姓？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他们骄傲，他们的傲慢让他们轻视神的百姓，轻蔑以色列的神，随意欺压以色列，他们认为不会遭到任何的报应，但是神要让他们的傲慢付上代价。接着12到15节，古诗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伤，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宿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暴露，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尽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取笑他。那神宣告对列国的审判啊，有一个特点，他先宣告非是 摩和摩押亚门，他们分别是一个东边，一个西边，现在又是以色列犹大的北边和南边。那这里呢，审判的是南北的两个外邦国度。那最南边的以色列，最南边可知的就是古实，古实就是埃塞俄比亚。那经文对古实的审判只有简单的一句，就是他们要被神的刀所杀。神的刀在以西结的二十一章中提到，神的刀是什么？神的刀是特指巴比伦。神挥舞巴比伦，在全地施行审判。在以西结30章4节提到对古实的审判，经上这么说：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仆之人扑倒的时候，古实人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机制必被拆毁。那后面再是提到北边是谁呢？亚述。那这个时候亚述仍然是强盛的国家，最强盛的国家，但首都是尼尼微。那我们在纳鸿书当中已经提到关于尼尼微的审判信息。那15节提到了尼尼微城的一个心态，他们说什么哈？他们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他们使周围的列国惧怕他们，他们站在了剥削和压制的制高点，用暴力压制一切，将各国的财宝带来尼尼微。那我要说，亚述人的心和今天现代人的心是出奇的一致，极度自我中心。他们说，心里说，只有我，看到没有？只有我，没有别的，我不在意别，我是自己的主宰，我掌管自己的命运，我不需要神，我不需要任何人，唯我独尊。那这个就跟我们现代人的骄傲是出奇的一致，在古代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尤其像亚述这样当时的世界国家的中的这个霸权，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美国也是也一样的一个心态，只有我，没有别的。那这样的骄傲和安逸，最后什么？成为了野兽的住处，无迹可寻。那另一个，哦，谢谢。另一个我想提到的是，神对列国宣告了这么多，然后并记录在圣经上。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些宣告到底是对谁说的？那当然我们觉得很明显，好像是在对列国说的。那我们相信先知肯定是将这些宣告用某种方式传递给了周围的列邦，可能是写信的方式，可能是亲自过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问，归根结底这些预言到底是给谁来读的？为什么要记录在圣经当中？那这是我要说的，这些对列国审判的预言最终的目的还是给神的选民来阅读。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圣经，谁来读？还是我们在读。我认为神在审判以色列的同时宣告对列国的审判，这本身是神公义的体现。不管是不是神的百姓，他们都要向神交账。许多人认为神对自己的百姓太苛刻了，他们还想，哦，如果我还不如那些外邦人不知道神，说不定我还能少一些灾祸呢。但是这样的想法是天真的。神固然要教训自己的百姓，他们兴许会受到很大的惩罚，但神对自己的百姓，特别选民，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拯救和塑造自己的选民。虽然过程痛苦，但是从经文中我们看见，我们刚看神审判列国的这段经文，我们会看到有一点，神的渔民这个词，就是神的剩余的百姓，不断的在对外邦的审判当中出现。这些周围列国所行的不义，最终是怎样让神的选民渔民得着了益处？非利士的地要被神的渔民所得，摩押和亚门人的地要被神的渔民所得，最后啊，神的渔民得着好处，列国在最终欢快，但他们不领受神的教训，等待他们的只有审判。 神的旨意对他们就是毁灭。但神所爱的，神才教训，神要过滤掉那些不跟从他的百姓，唯独留下什么忠信的渔民，培养他们，让他们得着救恩。所以即使在列国宣告当中，仍然这段经文是让渔民看见的。神如何毁灭列国，如何报应那些欺压神国的百姓，神没有顾惜他们，但神对自己的百姓不是毁灭，而是要炼净，并要将列国的益处带给他们。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章啊。那之前谈到了，刚才谈到的是列国的毁灭，但是此时呢，我们要说，第二章所提到的渔民，是指后来剩下的渔民。那但是此时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百姓，其实仍然是要被灭绝的百姓。那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行的道和外邦国家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一样的。虽然他们挂着神百姓的名字，但他们所行的真的是和列邦相差无几。那神既然审判因列国的不义要审判他们，那么即便是南国的犹大，因他们和列国行一样的事情，他们一样受审判。那这个就是第三章，我要说一到七节是对耶路撒冷的审判。那第三章一到七先看一到五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之事，每早晨显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廉耻。神用悖逆污秽形容来形容这座城，这座城现在经文没有直说，但后面说到是什么，是耶路撒冷。它本来是什么，是因为敬畏神的榜样，但是现在却充满了悖逆污秽和欺压。这让我想到一个典型的案例，当16世纪信仰归正之前，马丁路德曾经作为天主教的修士，他住在德国那一片区域嘛，其实离罗马很远。他有一次有机会去罗马办事，他怀揣对罗马的向往，他以为罗马那肯定是一个敬虔的榜样，因为教皇在那里，那里是当时天主教信仰的中心，他以为那里那个城一定是充满敬虔的。但是当他到达那的时候，他才发现罗马的罪恶远远胜过他作为修士的那个小城市，大道上都是醉汉、妓女还有乞讨的人。他后来大失所望，回到了德国。然后没过多久，他明白真正的信仰，并引发了归正的信仰运动。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就好比那时候的罗马，偶像林立，欺压大行其道。那神就对这座城要宣告。那第二节呢，我要说他宣告了这座城最根源的问题。第二节是这样的，第三到第四节是这根源上展现出来的问题，尤其在首领上。第五节是神和百姓的对比。那我先来举一下第二节当中所列举的四项根源啊。那第一是什么？第二节说他不听从命令，原文的意思是他不听从声音。神的律法一直都在，但是他们不乐意听从，他们将律法书藏了起来，不想听见。但就是这样，他们藏了起来，那神也没有放弃他们，神就差众先知过来 告诉他们，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不肯听从。耶利米书22:21，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这是他们犯罪的第一个原因。在他们还没有灾祸发生的时候，在顺境之中他们无视神的言语，在顺境之中无视神的言语。第二，不领受训诲，原文的意思不领受管教。神在百姓犯罪的时候他怎么样发出警告，那时候管教还没有来，他们过得啊很舒适，这些警告爱听不听，他们不肯听从，不听先知的话。但后来怎样，神就施展他的手怎样管教他们，他施予饥荒、瘟疫、刀剑，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得罪了神。但是结果如何呢？耶利米先知说，在耶利米书5:3，耶和华你的眼泪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死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那神借阿摩斯先知说，在4:6-11，阿摩斯书，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3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2-3城的人凑到一块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后面还有说，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蔬菜、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还有，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埃及用刀杀戮你们少年人，使你们马匹被掳掠，失中失手，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还有，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所得马格摩拉亚，使你们中间好像从火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他们犯罪的第二根源。他们第一不听神的话，顺境当中，现在神的管教来了，在逆境之中还不回转。第三罪，第三个根源，不倚靠神。当危难临到，他们不寻求耶和华，不寻求神，即便他们领受神的教训的时候，他们仍然不去依靠他。那你知道，这些百姓当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面对神的降灾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回复的吗？我跟你说啊，在耶利米书44:17-18，经文说，这是百姓说的，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照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怎样，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就缺乏了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他们在危难之际倚靠偶像，也不肯去倚靠神。在神教训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肯去倚靠神。在犹大的军事这个事情上也是一样，当他们面对亚述帝国进攻的时候，神说我要拯救犹大，他让海牙四王求一个兆头，神就必显明给他看，让他能够靠神渡过难关。但是亚四王就拒绝了，我不要，他拒绝神的帮助，拒绝倚靠神，他想倚靠亚述啊，不好意思，当时是以色列和那个亚兰要进攻的时候，他要倚靠亚述。在人为寻求神帮助之前，在这一次里是神主动来帮助犹大，但他们却拒绝神的帮助。那更不用说他们会在危难中主动倚靠神，祈求神了。他们宁愿相信偶像，宁愿相信军事力量，都不肯倚靠神，这是他们犯罪的第三个原因。第四，他们完全停止对真神的敬拜，转而确立了偶像的敬拜。 以赛亚时期，神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虽然这个时候，大家我们看着百姓不真诚，但是在外表上，他们还表现的亲近神，嘴上还尊敬主，但先知西班牙所说。说这些人连亲近的外表都不想具备了，偶像崇拜成为主流，甚至对真神的敬拜者进行大肆的迫害。犹大王其中就有出现什么有封禁圣殿的，或者在圣殿当中设立偶像的，然后对其敬拜，这是他们犯罪的第四个根源。一步一步，我们看见一步一步更加的堕落，顺境之中不听神的话，逆境之中不领受神的教训，灾难之中不依靠神，到最后竟连敬拜都没有了。他们变成了一个跟外邦国家没有区别的地方。那接着我们要看后面耶路撒冷邪恶的体现啊。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耶路撒冷罪行的一个根源，他们为什么会犯这些罪，他描述百姓的罪行，后面他后面就开始描述犹大具体的罪行，耶路撒冷具体的罪行，就是从他们的领袖开始，领袖的属灵状况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属灵状况，败坏都是自上而下的。那我们先看西番雅书3:3，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上，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那这两节经文涉及到了四类领袖，分别是首领、审判官、先知、祭司。首先我们先说首领啊，首领他是行政上的，那这些是是耶路撒冷内具有权威的人，他们负责对百姓事宜的管理，但这里说他们什么，好像咆哮的狮子。狮子是威武和权力的象征，但是这里形容的是什么，是这些首领对百姓的态度是呵斥恐吓。在我们华人文化里，我们对这个非常熟悉，从古至今当官的人都有官威，对不对？我们叫官威，中国有句话叫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就是形容这些领袖的。这些现象发生在不认识神的国家，他们会把皇帝当成天一样来对待，上面一句话下面的人绝对不能否认，不能质疑，不能怠慢，把人放在了把上级放在神一样的位置来对待。那这种通常发生在不认识神的国家，但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地方，这些首领却是这样耍着官威，像狮子一样耀武扬威，为了一己私利恐吓百姓。接着第二类是什么，审判官。先知形容什么，他们是晚上的豺狼。审判官原来是什么，应该是他应该是神设立公义的表率，不寻情面，不收贿赂，在神百姓中间施行公义的判断。但神用什么来形容，豺狼，他们是一群豺狼，而且是晚上的豺狼。豺狼通常在白天是不动的，但是在黄昏的时候，等待猎物疲惫准备休息的时候，他们要下手，趁人不备，在黑暗之处展现出自己的獠牙。他们在白天可能装出一副公义的外表，但他们在暗处收取贿赂，并且他们在晚上一定要将猎物吞吃完，形容他们的胃口极大，极为贪婪。以上两类是专门处理民事的人群，是在管理和律法判断上，他们都以一己之私而未履行神赋予他们的职责。那接着后面的两类是信仰的领袖。信仰的领袖第一类，先知。先知领受从神而来的话，并且一丝不苟，应该他们应该是一丝不苟 不逊情面的传讲。那此时的先知，我要说主要的功能是传达神还没有启示出来的话语，包括责备和警告。那这是一个不能马虎的职责，更重要是要有忠心的职分。但是神说他们虚浮诡诈。虚浮是什么？就是漠不经心，轻视自己的职分，不将自己所做的看重。具体的表现，他们利用人们对他们的信任，随随便便的发预言，明明不是从神而来的，但他们会轻易说成这就是从神而来的信息。诡诈就是他们用这些谎言投其所好来获得利益。那第二类在信仰当中的首领是祭司。祭司两个功能，一个是分别圣俗作为中保献祭，这是我们知道祭司的功能。还有在当时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教导和解释神的律法。先知是启示还未是说出还未启示的神的话语，但祭司是解释神已启示出来的神的律法。神列举祭司的罪状，第一，他们亵渎圣殿，因为他们将不洁的物品，他们应该是能够熟悉哪些是圣洁和不圣洁的，然后哪些是洁净不洁净的，应该他们做好分辨来献祭，但他们将不洁的物件来献祭，或者他们将偶像之物带进圣殿来亵渎圣殿，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他们强解律法，律法明明禁止，他们却强词夺理说哦，可以这样做，为什么？这是因为这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契合这些祭司的利益。那当犹大耶路撒冷不听主的命令，不受神的训诲，不依靠，也不亲近，自上而下，自民事到信仰，全然被罪恶败坏，这展现出来了罪恶的果子。但是神说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那这群犹太百姓没有效法他们的神，他们做出的是与神的举动敌对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不能代表神，神仍然是公义的，他们亏缺神的荣耀，但他们改变不了神是谁。神是谁？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什么？最令人惊讶的是第五节的时候，他说神仍在他们中间，也就是在耶路撒冷中间，在百姓中间。这不是说神认可他们的作为，没有，而是神固定他的百姓，仍然存留他们悔改的希望。神还在他们中间，还没有完全弃绝，神在忍耐给这群败坏百姓最后的时间去悔改。他是公义的，他虽然忍耐，但他不会不顾念公义的。这些不义的人不知廉耻，不知神的恩典，不仅败坏，可能还嘲笑神的作为，嘲笑神的不作为。但是当毁灭来临的时候，他们笑声就要绝迹了。那接着我们看六到七节，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从早起来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那现在神审判，宣告审判列国，又转回头向耶路撒冷这一座应该本来是敬虔代表的城市宣告他们，你们的城楼毁坏，街道荒凉，他们虽然是神的百姓名义上，但是恶贯满盈， 神曾经说，只要你敬畏我，领受我的教诲，我必不除灭你们。这是陈述他曾经劝告犹大的悔改。我们看见小先知书那么多先知的信息为什么如此的重复，那就是因为神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差遣。我们在这里看圣经的时候都是觉得有点烦了，为什么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你可想神在这几百年当中说出了多少的话不听。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神的忍耐到了时间，他们从早到晚，从早起来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只有睡觉的时候可能还不得罪神，只要一睁眼就行可憎之事。他们的审判，神要对他们审判要来临了。那接着我们要看八到十三节，我们先看八到十节，这是另一段信息。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恨，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何来给我献供物。那八到十三节的内容已经不是在讲这几百年之后的这个事情，他们遭掳掠的这个事情，不是从第八节开始，后面的这些内容还没有发生，是存留到末后的日子，世界将迎来结局。他说要神毁灭全地。那八到十三节是发生在未来，这个时候我们以前也提到过，教会要被提走，只剩下犹太选民不断归向基督。那此时神说什么？要等候，等候什么？三点。第一，神定义刑罚地上的恶人。西番雅书开头就已经说神要审判全地，神借着局部的现在局部的审判了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审判了犹大耶路撒冷，来作为一个象征将来最终的审判。那第八节所说的内容是在千禧年之前最后的大决战，他要干什么？聚集列国，聚集列邦，就是哈米吉多顿的战役，在启示录16章16节，是位于耶路撒冷附近，神招聚列国的军队聚集，一次性将抵挡神的力量聚集起来，然后愤怒，神的愤怒倾倒在这群人身上，全部覆灭。那经过这次战役之后，抵挡神的势力就被压制和捆绑了，但是这个时候列邦还没有消失，他们仍然还有存留一段时间，但他们不再抵挡神，因为他们的主谋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他们不能在这中间作祟。那这是神让这群百后等候的第一点。第二点，神让百姓等候是他要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来侍奉他，这是指万国外邦来侍奉神。那这里所说的应该不是那个时候的外邦，而是指千禧年国度当中里的教会。那时候教会会复活，他们就是来自万国万邦，被收纳为神的百姓，他们是清洁圣洁的。那用这个言语，清洁的言语体现他们圣洁的内心。那雅各书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留不住他的舌头，反弃用自己，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舌头是内心的舞台，将人的心思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一个人可以很自然地说出清洁的言语，说明他的内在是有圣洁的生命。那时候在千禧年里的教会，他们胜过了罪，就得了完全圣洁的生命。那第三点，神让等候的是他招聚分散的以色列百姓。那经文提到什么？提到了古时。那我们提到古时是当时他们所知南端最遥远的地方，就是古时。但是最遥远之外散落的渔民还要来到神的面前， 他在千禧年开始前招聚他们回来。那接着十一到十三节，到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是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在神国来临之前，神要炼净他的百姓，那这其中就所剩下的，就那当炼净之后所剩下的，就是神要拯救的。那这个过程当中，神会除掉那些高傲之辈，他们不能居住在神的圣山当中，唯有贫寒的人民才能居住。那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说将来的七年大灾难当中，世界对犹太人的逼迫，那些不是神真正选民的选民会怎样？不是神真正选民会怎样？会被剪除。在撒迦利亚书十三章八节说，耶和华说，这全地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苦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他们要说，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唯有神熬炼之后所剩下的三分之一，他们全家得救。这些人要经历史无前例的迫害，大家还记得启示录里那个兽要做什么吗？那个象征敌基督的政权，他们要在人的身上做什么？做一个印记。不拜兽的人没有印记，凡没有印记的人经常怎么说？不能交易，不能做买卖。这些都是对将来犹太选民迫害，他们不能交易，不能买卖，因此导致什么？他们成为贫苦贫寒的人。这些人就是神要存留的人，这些人就是神要留在圣山的人，他们倚靠神得进神的国度，这群贫穷、困苦、贫寒的人。那这些人，神说不再犯罪，不再说谎，他们在神的安息当中无人惊吓。那最后我们要看第十四到二十节哈，这最后的几节经文是以色列最后的欢乐，是神统治真正临到耶路撒冷的日子来临。那从十四节我们先读到十七节，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个时候神聚集万邦，在哈米吉多顿一举将撒旦的势力连同势力击败，建立地上的神的国度，千禧年国度。那时候没有哪个外邦会不屈服于基督的国度，那时候也是圣徒享受与基督在地上千年的时间。最后十八到二十节，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惩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脚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八节的经文就不是特别容易理解，他实际上是在说，当以色列百姓被掳走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照常尽力进行他们的节期，他们不能献祭，因为他们身处异地。神说这些人我要招聚他们，但是这里的中文翻译其实不完全，这里是说
神要聚集并带走，就是那些让他们不能够去掳掠他们的仇敌，神要聚集并且要带走他们，神要将以色列的仇敌收据一并带走，然后接着那全地受辱的，神要让他们得称赞和名声。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西班牙书，我们就结束。那下一节课我们会开始哈该书，那他哈该后面所剩的这些先知，就是在被掳之后的先知，就被掳归回之后的先知，会有另一批内容。那他所说的对象，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群百姓，这经文里所说的百姓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那个当中，会有先知带来更多的很多的信息。那群百姓是敬畏神的，但是他们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也就像我们现在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是神的百姓，但我们仍然会存在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神又如何去回应？那我们在下一节哈该书当中，我们会一起来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真是何等的惊喜，我们看见你差遣这么多的先知，一次一次的去教导，一次一次的去警告，但是他们不肯听，他们在顺境的时候不听你，在你管教的时候不领受你的训诲，逆境之中也真的是不依靠你，更加是逐渐远离你，他们的结局何等可怕，是我们要借鉴的。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心，免得在我们当中，我们来到教会的真的是主啊，是你每一个人都是你的那位渔民所余剩的你拣选的百姓，而不是那些广义的你的百姓。以色列当中有何等人被拒绝的，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将来也有不会，也有你不承认的，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他们离救恩那么近却永远碰不着。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也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可以清洁，可以清晰自己的位置，我们是否是站在这群悖逆的百姓，还是我们是你口中所说的那些渔民你必召回的那一群。主啊，使我们得享你的快乐，使我们将来在你的国度当中可以欢然欣喜。是的，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成就你的救恩。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